哦，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这么一个美好的早晨啊！你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圣殿当中，赞美敬拜你。求主你的灵，你的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带入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使我们真的看到你。也求主你与孩儿同在，保守孩儿的口，将你的真道传讲明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以上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先看一段经文，这是在以弗所书1:17-21。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上已经打出来。大家听我念一下：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前几次我们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有几次连着有几次特别的祷告祷告些什么呢？有什么特别的祷告呢？就是有在我们小组当中有弟兄姊妹啊，他们的朋友突然患癌症，都是很一点征兆都没有，突然的就是发现有这个恶性的这个癌症，基本上不治之症了。所以有的时候自己想想哈，虽然说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有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生老病死也临到了我们这一代身上。总是看到有这个看到我们上一代我们的父母，他们在渐渐的衰老，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总的时候有时候老是想不到的话，就说这么快就会临到我们这一代，真的就是现在想想的话，20年到30年以后的话，我们在座的不知道有多少还在这个世上。所以也许大家都在，那感谢主。但是总的时候有时候总是想我们这一生做了些什么，我们特别是我们信主成为主的儿女，我们这一生又为我们主做了些什么，将来我们都要与他面对面，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活出了圣经当中所应许的丰盛的人生，有荣耀的人生。刚才这段经文里讲到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能够配得上？如果你扪心自问的话，如果你对你自己诚实的话，如果你不要顾及其他人的或者你自己的脸面的话，你扪心自问，你的人生是不是圣经当中所讲到的 有丰盛的荣耀。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今天的话就是来看一看其原因是如何，如何才能够使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在我们心中生命当中的旨意和得此丰盛荣耀的人生。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照明你心中的眼睛。这个既然说到心中的眼睛，也这个心中的眼睛和我们平常说的我们自己的这个肉眼的话呢是不一样的。我们肉体的眼睛的话呢，所看到的话是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看到些什么呢？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中这样讲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看到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不用往远了看，你每天打开电视看到的就是这些。你打开一本任何一本杂志，你要从那个经常 travel 是在飞机场，你看他那个杂志都是如此。所谈论的，大家在聚在一起所谈论的，也无外乎都是如此，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难道我们做基督徒的是着重于这些吗？不是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中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的形式，神的儿女的看见不应如此。他讲到这里，讲到说，使徒保罗这里讲到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地昏昧，他们的眼是瞎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景况呢？我们知道世界如果看它的主流，是从现代社会快速的移向后现代时代。这个标志是什么呢？现代社会的话呢，崇尚的是理性，崇尚的是科学与技术，有一种乐观性的这个形态，就是说人科学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使得我们能够征服这个世界，总体上是一个乐观的情调。而后现代是什么样的情调呢？后现代的话呢，发现呢，我们这些理性、这些科学与技术，发现的结果的话呢，不但是不尽人意，而且基本上 screw up。看到环境被破坏，看到人心的流离失所。所以后现代时代的话呢，他呢就认为一个，他从原来的乐观与理性，而变成了一种悲观和整体的焦虑，拒绝绝对真理，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而拒绝绝对真理的后果，就是丧失盼望，焦虑。此焦虑的心态的话，你看看现在，你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社会，在美国，在中国大陆，在世界各个角落，深层次讲都是焦虑的，都是没有平安的， 都是没有盼望，都是绝望。因为这个世界拒绝了这个绝对的真理的存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这个发展的流向呢，就是快速的世俗化。这个快速的世俗化的话呢，也是如此，蔓延世界上各个角落，从美国到中国大陆都是如此。本来在西方的话呢，基督教文明是深入社会阶层各个层面的，但是现在的话呢，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是尽心竭力的要将神以及基督教的影响斥之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get rid of God。 所以的话呢，世俗化的影响的话呢，也深入到各个层面，也深入到教会当中。所以有人这样总结到，我在这里念一下的话，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总结，说 Heaven reaches no farther than the stars, that death and all, and that life without God strives as well, if not better, than life in the fear of the Lord. 他这个意思什么呢？这个天堂不会在这个星星的上面，没有天堂。星星的上面，我们所能看到的，望远镜看到的星空上面没有天堂。人死以后，一切破灭 ，death and all。而我们信主的信徒的生活的话呢，不如那些不信的，他们不信的，不接受上帝的，他们的生活看起来比我们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教会以及社会各个方面世俗化倾向的这个明显之所在。在教会当中的话呢，是与世界看齐，因为发现他们世界生活的比我们还要好。最近一期的这个《生命季刊》的话呢，刊载了这个中国圣徒王明道的一篇给30年代的时候一篇那个文章，大家可能都有的已经看到了。虽然是那个时代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文章的话呢，但是呢，对于今天呢我们的教会的话呢，还是很有这个很有意义的。我在这里的话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读它开始的一段，说神对教会所发的命令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罗马书12章2节，王明道这个引用这段经文。他接着讲，不料今日的教会非但不听从这条命令，反倒尽力去效法世界。论信徒个人说，在生活行为上、言语上、习惯上、娱乐上、交际上、服饰上，都是极力学习那些不信的人，总恨自己不能同那些不信的人并驾齐驱。论教会全体说，在工作上、组织上、方法上、名称上、仪式上，甚至在所讲的道理上，无处不竭力效法世界。神在地上所立的见证，非但不能做狂澜里的中流砥柱，反倒与这败坏的世界同流合污。他的结论是什么？可哭。这段很有意思，这段特别是写到这一句话非常的，这个我认为非常的形象生动，就说总恨自己不能同那些不信的人并驾齐驱。这就是今天这个在教会当中很多这个信徒的这个生命的写照啊，不但是那个时代，今天也是如此。不但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在上个世纪30年中，今天也是在美国教会也是如此，是总恨不能与这世界的人并驾齐驱。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从现代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倾向侵扰渗透了各个层面，包括在教会当中的话呢，是有问题了。这个问题的话呢，怎么办呢？现在的话呢，就说大家这个福音派教会的话呢，也有这个看见，也有各种各样的回应。我在这里的话呢，总结一下，这个呢是 simplified version， 被我给简单化了。回应很多，但简单化的话呢，有三个回应，大家可以听一听。这第一个回应的话，福音派教会第一个回应的话呢，是叫做攻击性的回应 ，attack strategy。这个攻击性的回应是怎么了？看到这个问题了，看到这个世俗化的这个逐渐的侵蚀，说这个世界这个黑暗势力的这个沉重，所以的话呢，就是想到一种这个攻击的办法，进攻。他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集中这个各种各样的资源与能量，抗争、抗议、示威、游行，与各个政治力量结合。攻击那些这个世俗的影响，攻击政府。这个美国政府的话，就是看到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形势越来越为世界这个所侵蚀，世俗化所侵蚀。但是呢，有出现一些问题，结果呢也不尽人意。说为什么呢？说这个与政治力量结合的话，这个政客有的时候呢不可信任。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基督徒自己的话呢，生命呢没有什么见证，而在攻击的时候的话呢，又往往的话呢是态度恶劣，言语粗俗，给这个世界给其他的人的话呢造成了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影响，认为呢是一个负面的论断，没有看到基督的爱，反而是看到了人的软弱。所以的话呢，这个总体来讲的话呢是 backfire， 就说这个是这个有这个反而说呢是这个出了这个出问题了。所以呢，就来到了下一种的这个策略，第二种策略呢，就是看到这个说我们下一种策略认为呢是我们这个福音派的话呢，这个有这个 image problem， 这个形象有问题。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人的话呢，就说这个离心离德啊。所以呢，说我们要 promote image， 就要改一下这个 image， 说这个形象怎么样改变一下形象呢？不是说我们这个不宽容吗？不是说我们这个好像是这个论断嘛，假冒伪善嘛？那我们呢，就是最好的话呢，不要。避免去讲去谈那些有争议的这个教理教义，最好让他们淡化掉，最好不要去提。那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造成一个结果的话呢，就是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竭力效法这个世界，凡是圣经当中的教导也不敢坚持，不敢讲，因为怕被别人说我们有论断的心。前几天的话呢，有机会的话呢，和一位这个在 First Church 这个原圣公会的这个一个牧师主任牧师的话呢，有一点的交通。我们知道这个圣公会啊，就说这个 Episcopal Church 啊，就说这个跟我们教会还是很有这个很有一些渊源的。提起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Church， 大家都知道， 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教会当中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都在这个教会呢得了很多的益处，实际上我们欠了他，欠这个教会的话呢是福音的债。我们现在的这个办公室，牧师的办公室还是从他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租来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在这个 First Church 这个教会的话呢，是这个原来这个圣公会的话呢，是在美国的话最大的一个教会，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就是真是这个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就是说这个是。但是的话呢，我们知道呢，大概四年以前的话呢，都知道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圣公会分裂啊。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在那个不但是在教会当中都知道的话呢，就是说甚至也上了这个新闻的头版。后来呢，就是这位主任牧师的话呢，就提到这个回想这个分裂的话呢，就是讲到说是这个他在讲的时候的话呢，这个眼泪是有泪的。就说的话呢，说教会的话呢，就是软弱至此，捐到了这种地步，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美国圣公会的这个体系中存留，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了，已经不是教会，已经没有基督了，所以呢，他们就从那里分离了出来。但是分离的这个当然的结果的话呢，就是说这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伤痛在其中。这是第二个策略的话呢，也是不尽人意。那么下面的话呢，第三个策略，这个 third strategy， 说这第三个策略的话呢，就说是 totally screw up， 说这个世界的话呢，是我们We just cannot handle it. 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是这样的黑暗，这个世界上的权势是对于我们是没有办法，就说这个已经绝望。那么的话呢，唯一可行的办法的话呢，就是脱离这个世界，使得教会的话呢，尽量的与这个世界脱钩。因为我们不是攻击，或者说是这个要么就攻击，要么就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与他们为伍的话，都 not working。怎么办的话呢？就这个太麻烦 ，too messy，don't deal with， 脱离出来 ，withdraw， 撤走，从这个教会中撤走，出世，听起来蛮有道理的，要保持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纯洁。这样的话呢？我们既然如果我们能够脱离这个世界，那是不是我们的麻烦就结束了呢？我们属灵的软弱这个情况呢就解决了呢？不是如此的。因为我们知道啊，那些离世的苦修对克制肉体的情欲是全无功效，这是圣经当中的教导。你不管你躲得再远，只可惜你的世界是装在你的心里面的。你即便是躲到了荒岛之上、荒漠之中，那世界是装在你的心里面的。所以那魔鬼撒旦，不管你躲得多远，他都会找到途径来影响你。另外这种策略的话呢，看似属灵，但实际上是违背了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和命令。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中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怎么讲的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边，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界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是这个珍宝自藏的，我们不是有灯放在斗底下放在床底下的，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如此。所以不能够因为这个世界的黑暗而逃离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呢？中国人都有时候都很讲的现实，因为呢历史上的话呢大道理讲的太多，口号也 喊腻了，讲究现实 reality。 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都知道，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是面临着三方面的敌人。一方面，首先呢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软弱与罪。第二方面的话呢，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无时无刻的不攻击，都攻击我们，无时无刻不停止的攻击我们。第三方面呢，是这个世界，这黑暗的世界的诱惑、影响，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属灵的现实。那么我们有什么指望呢？现实看起来就是，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失望与失败是经常的事情，软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世界的影响现在是属世的影响是越来越在各个层面上越来越明显，而基督教在世界的影响是逐渐的减弱。无论是从主流教会的这个在世界各地的这个 membership 它的成员的这个减少，还是现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世俗化的倾向，都是我们所眼中看到的现实。无论是你看我们自己，还是看我们周围，还是看这世界，难道这世界的黑暗是如此之沉重，这世界的灵是这样的强大，难道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难道我们就绝望了吗？难道我们只注定是随波逐流吗？难道这就是我们所讲现实所看到的现实吗？不是这样子。神在圣经当中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让我们来再重新读一下这段经文。这一次的话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让我们一起读这段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神的应许是清楚明白的。他的这个他的应许，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了是什么样呢？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在我们当中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是多么使我们欣慰的，不但是使徒保罗当时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劝勉，也是神给我们历代历世历代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在内的神所赐予的属天的期盼。但有人会问了，说这圣经读起来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感觉，每次我读起来都是热血沸腾，但是的话呢，可看到眼前的这个我们所眼睛所能看到的话呢，却又使我们失望，所以呢这是有 disconnect， 这个呢有不相符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 key 啊，这个重要点的话呢，就是要打开，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原来所看不到的，能够看到神所应许我们的，能够看到他给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人所立定的美好的计划，能够看到他的手在这世界当中运行，显示出何等大的浩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他什么样的能力呢？是使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此能力就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们的心里的眼睛没有打开，是没有看到的，只看到这个黑暗的世界，只看到自己的和教会的软弱。那么我想你们马上就会问，怎样能够打开这个心里的眼睛呢？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能力呢？得到圣经当中这一切的应许呢？我们愿意吗？如果弟兄姐妹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就说愿意。愿意，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的，没有人愿意，没有人真的是，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的话，没有人愿意的话呢，只是愿意一生活在这个失望失败和软弱当中的，都愿意领受这属天的能力，都愿意经历着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但是这个从哪里入手呢？怎么样能够得到呢？这是我们应该需要了解的。我们知道要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啊，要得到这个能力啊，它因为它不是我们肉体的能力和我们肉体的眼睛，所以绝对不能够靠我们的肉体。你无论是怎么样使劲，怎么样去到处去世界上寻找去看，你都是找不到的，看不到的，没有这个能力的。你无论是怎么样的话，你还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你无论走遍了天涯海角，你世界上也是找不到的，因为它这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也不是属于我们肉体的。那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啊， 是依照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人心是难以改变的，不管你是怎么样，你的无论是巧舌如簧还是慷慨激昂，人心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只有圣灵才能够开启人心，打开心门，开启你的灵眼，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曾有人这样讲啊，我这个引用这个像是这个一段话，就是说讲到圣灵的这个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啊，能够看到他，能够听到他，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呢。圣灵可以使西乃山的雷声在我们耳边回荡，也能使加略山的细雨在我们心中响起，能够使神的十字架的光芒在我们心中亮起，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爱的脸孔。我们要认识，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能够看到圣灵的带领。这不是依靠我们世上的学识，就算是贩夫走卒，如果他心里的眼睛开了，他也能够明白神的道理。中国圣徒尼都生讲过一个故事。当时的话呢，他因为是在乡下呢培训这个弟兄姊妹呢，他这个有一位这个农民的这个弟兄啊，刚刚信主。因为的话呢，这个培训呢期间很短的话，很多的这个真理的话呢都没有来得及呢教导。尼多生的话呢就匆匆的离开了那个培训的，因为时间到的话他就返回了上海。这位农民的弟兄的话呢，就是这个当时的话呢，就是连圣经啊什么的话呢都很有缺乏，更谈不上有些教会当中各种的教导。所以呢遇到了一些这个难题的话呢，没有这个办法解决，不知道这个什么是答案，在生活当中的话有些什么答案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跟他那个太太讲，就说你看看，倪弟兄这么快就从我们当中走了，就回到了上海，现在我们找他也来不及。当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电话之类的，所以的话呢就说很苦恼，说这个没有人指导他们。但是呢就说这个他就说，哎，倪弟兄走的时候不是说这个要倚靠圣灵吗？说你为什么不祷告呢？你听听这个圣灵的引导。他呢是为一件事情的话做决定呢，不知道呢是做些什么决定，不知道是呢还是否。所以的话呢他就说，哎，我来试一下。就很奇妙的话呢，当时的话呢他呢就呢心中呢就有感动的话呢，他就这个事情呢就很快的就处理掉了。后来几个月以后的话呢，他来到有机会来到上海，碰到尼托生弟兄的话呢，就跟他讲起这件事情。他说你看看，你这么快就跑到上海去了，所以我们有事情也请教不了你。但是的话呢就说，但是我呢就是有这么一个经历。当时尼托生弟兄就说了，说弟兄你做得很对，这就对了。你总是要听你心里的那位老板的声音 ,the boss, 他这个就是圣灵的教导。圣灵不但是可以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灵眼，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人眼所看不到的，并且的话呢，圣灵能够彰显之大能，能够改变我们的意愿，能够 change our will。 我们的意愿呢更是难以改变的。有的人这个牛劲上起来的话，那不是说嘛，这个几头牛都拉不回来的， 常能够难以改变人的一个人的意愿的。不管是你心里有怎么样的责任心，或者说你这个人怎么样的能够攻克己身，但如果说你的意愿与你所行的背道而驰的话， That's pretty much so far you can go, you can all go too far, 你走不了多远了，你会觉得举步维艰。这里呢，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些见证。我记得这个教会的话呢，不管是这个教会啊，其他教会的话呢，都有这个读经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作为信徒不读神的话语的话，而不知道神的话语的话，那你的属灵的生命就已经非常的岌岌可危了。所以呢，你不管到哪个教会的话，都没有一个教会会告诉你说不用去读圣经的，不用读神的话语，都是要教导的话呢，你要读，而且要系统的读，要好好的读，要好好的渴慕神的话语，要如露渴慕溪水等等。但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我记得我信主好几年以后的话呢，这个读经的这个情况是，这个旧约出不了埃及，这个新约行不出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心里觉得很 guilty, 很有负罪感，对吧？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 excuse, 很忙啊，真是忙，忙的我圣经只能放在那书架上。有的时候的话呢，听到教会里牧师讲几句的话呢，回去又 guilty 了一下，又把那圣经拿下来，强迫自己看了几页，然后自己感觉还不好，感觉的话呢还不错，说哎，你看我今天又多读了两页圣经，还不错了。后来的话呢，找些借口说哎，有牧师去读圣经，他在有人在教主日学。啊，听一听而已了，有些事情也不要搞得太详细了，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当时为什么这么困难呢？为什么读主的话语这么艰难呢？其实勉强自己看一阵的话也看不懂，不知道在讲些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呢？是因为意愿，我们的 will 不愿意，其实让说白了就是说自己心里不愿意，难度就是这样子，就是不愿意。你要想说服一个人从不愿意到愿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日常的生活这个经历怎么样，是多么的难呢？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的就是做这些是要付代价的，是不好受的，作为我们心里的盘算是吃亏的。你多读几节圣经的话，你能赚钱吗？你与其还不如去想些赚钱的主意，或者干脆多睡两个小时。我这个投入没有产出，作为我们来讲实惠的国人来讲的话，愿意做吗？没人愿意做吗？看不到这个 return, 不愿意 invest。 但是我在这里可以见证说，神的灵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可以使不愿意的心变得这样的愿意。没有饥渴心，神也可以将饥渴放在你的心里面。不愿意，神可以将愿意的心放在你里面。神就是改变了我，神的灵改变了我。 读圣经再也不是一项在教会当中应负的责任，而变成了一种非常享受的事情。寻求神的真理是一件非常美妙和享受的事情，不但是现在读圣经，而且是尽一切的可能到处去搜集那些属灵的书籍、解经书、字典、原文字典、历世历代圣徒的解经的体会。所以这点你可以问我太太啊，就是知道，就是说原来的话呢，是我书架上只有这本圣经，还放在书架上，还沾了不少圣灰。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很短短的时间内的话呢，就是三个书架，满满的书架都已经堆满了，这书还堆不下，落在了这个，只好放在这个地板上。你知道吗？你如果你愿意，你渴望干一件事情的话，你会想方设法的去做，任何的这个困难与难阻，你都不会去抱怨，你都会想方设法的去克服。你哪怕有一点点的时间，你都要挤出来做你愿去做的事情，愿意成就你心中的梦想，是不是如此？如果说那梦想真的是你一生的梦想之所在，就是如此啊。愿我们都如露渴慕溪水，将神如神的话语、神的道，使得我们为主、爱主、为主做事，寻求他的真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梦想。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抱怨，不再会去斤斤计较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是不是看到你的这个投入与产出这种算计。因为我相信你在追求你梦想的时候，追求你心中的渴望的时候，你不会去计较这些东西。不但我们要看见，现在总结一下，第一点我们刚才讲到是打开你心里的眼睛要看见，第二点的话呢，要得到圣灵，要倚靠圣灵，要得到圣灵的能力，要如露渴慕溪水般的渴慕他的话语。再一点的话呢，要在生命当中呢活出来，因为只有在生命当中活出神的话语，你才能够亲身经历到神的大能所应许的一切。如果你不愿意顺服在生命当中活出来的话，那圣经当中的应许只是还在圣经当中，还在纸上，而不能够在你生命当中体会出来，你自己还是体会不出来的。就相当于说，哎，你听别人说是蜂蜜是甜的，你自己也是 convince 你自己蜂蜜是甜的，你看那蜂蜜的说明书，那蜂蜜也是甜的，但是知道你自己把蜂蜜吃到嘴里，你才知道真正的知道那蜂蜜的滋味。我们要顺服，要找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要找到神在这普世福音当中我们自己的位置。马太福音28:18-20，神给我们的大使命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白自己 神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呼召 The calling, know the calling。 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几天以前的话呢，有机会的话呢，就是跟一个认识一位弟兄，他呢就是跟我有些分享。这位弟兄的话呢是他是做 IT 这个行业的，他呢这个他是在很多年前的话呢创立这个 IT training company， 就是这个 computer training company， 这个就是做这个 IT 培训的，这个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所说大家知道这个 learning tree 啊，就是说这种样子的 company。当时的话呢，他这个神很祝福他，就说这个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在美国，特别是在美东地区的话，有很多的这个他的这个训练中心。当时的话呢，就是他所在的教会呢，福音派教会的话呢，是讲的话呢是什么呢？讲的是就是说经常我们提到的话叫做成功神学，就说这个就说这个神会祝福你啊。就是这个强调的话呢是这个神的祝福，使你能够事事成功。所以呢他当时在教会里可以想象得到啊，那真是样板，真正的样板，是大老板，是吧，非常的成功。但真是感谢神的话呢，这个弟兄的话呢，神在他生命当中呢有呼召，有特别的呼召。他就跟我讲，他说有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他触动他了，就是说他当时的话呢，就是他看到了，就是在他这个教会系统里面的话，有一个神学院啊。当时呢，他看到一个这个神学院，有关这个神学院的一个调查，他发现的话呢，这个调查就调查那些毕业生的话呢，愿意呢去做宣教士的。发现的话呢，做宣教士的话，这么多好几届的这个毕业生调查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做宣教士，原因是为什么的话呢？觉得那个生活比较苦。后来的话呢，他呢自己呢坐在那里呢就想这个事情的话呢，后来也联想到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认识的话，他就觉得话呢，这个 something was wrong， 有些事情是有点不对，说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圣经的教导会讲了一半了，在教会当中，另外一半不见了。他说不行，我记得这个圣经当中在讲啊，这个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跟从主啊，背负十字架要付代价。这个他在跟我分享说 keep using the word， 就是说一直在用一个词，就是 sacrifice where is sacrifice。 后来他说不行，他说我不能够这个停留在，我就去那个他自己的话呢，就把他的公司卖掉了，然后呢跑到神学院去读。他去读神学院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要把这事情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读完了以后的话呢，他就真的神的话呢让他眼睛有这个看见了，他那就一下子他就明白了，他知道的话呢就说这个神真的是在他生命的呼召的话呢，他呢就说他神学院毕业以后的话呢，就在这个神学院当中的话呢，就说做行政管理工作。他跟我讲的话呢，就是说他现在做行政管理工作的挣那点钱哈，跟他原来那个所挣的那些钱的话呢，可以说是零头都不到，忽略不计了。如果你这个零头一省的话，就被他给忽略不计了。但是的话呢，他就讲，他说我原来所办的公司的话呢，训练了多少这个 computer engineer， 就是很多的这个电脑的工程师啊。但是我现在更加喜乐，因为我知道的话呢，我看到神学院呢训练了这么多这个神国的精兵。当然听完了很感动。但有人也许会这样问，说你这个讲的见证是不错，这弟兄见证不错，但是的话呢，他这个人见证啊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如果说什么问题呢，他这个见证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富足的人，他是一个有钱人，是个百万富翁啊。他说我要是有钱也是百万富翁的话，那我肯定也出来为教会多捐点钱嘛，是吧？然后也可以说，但是的话呢，就说这个我们不是这样子情况。 我记得在教会当中听到一位弟兄这么讲，说是知道这个道理，神的呼召要为神摆上，但是只可惜的话呢，我们只是这个平民小民呢，我们是在这个世界这个巨大的机器里面被压在里面的话呢，随着这世界巨大机器运转呢，叫什么呢？身不由己啊 ，no choice， 没有办法，生计都没有保证，很没有安全感，怕生计没有保证，不知道吃什么穿什么，因为没有这个保证，没有这个安全感，所以说你讲的这些啊，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还是我们这有实际上的这个考量啊，没有错，我们是有这实际的需要，神也是知道的。在马太福音六章31-33是怎么样讲的呢？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讲的呢？是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最近的话呢，就是跟另外一位弟兄的话呢，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这位弟兄的话呢，他做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他的事业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是和几位弟兄的话呢，当时他创办了一个这个叫做这个 Angel Investment Fund， 就是说这个不知道中文怎么翻了，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这个投资基金会的。当时我就很奇怪，我就问他说：“哎，你们这个投资基金会很大的一个投资基金会啊，就说这个放的这个很大。”我当时就问他说：“哎呦，说你们当时这个怎么想起来？就是说，因为他是这个创始人之一啊，我就说：哎，你怎么想起来去做这个 Angel Investment Fund？ 说你怎么做起来了？说你难道就说是继承了很多遗产还是怎么回事？说怎么？”他说不是的，就是很多年以前的话呢，就是说几位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弟兄啊，在一起说的话呢，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有钱的人，跟我们一样啊，小民，贩夫走卒小民，但是的话呢，他们觉得的话呢，在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呼召，他们看他们有这个，他们心里眼睛打开了以后，他看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他看到这么一个情况。他看到这个黑暗的话呢，这个世界的话，黑暗的话，尤其黑暗是在这个艺术和这个娱乐的这个行业啊，这是世界最黑暗的地方，特别是那个 Hollywood， 那世界是最黑暗的。这个所有的这种各种的流行音乐啊，这个艺术形式啊，那是如果说你要讲世界的黑暗，那是最黑暗的地方，是这个世界的灵，这世界的权所掌控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看见，他们说神既然看到我们这个，我们就要让我们做些什么，我们不能够有这种看见而我们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那这样的话枉费神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宝血的救赎， shameful， 可耻，所以一定要做什么。当时呢，几位弟兄坐在一起说，我们又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他们的口号就是 push back the power of darkness， 将这黑暗的权势推后，不是靠着他们自己，他们也没有金钱也没有能力，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所以呢，几位弟兄的话呢，就将他们有限的这个钱的话呢，就拿出来凑在一起建立了这个投资基金，投资给那些这个他叫 Angel Investment 哈，就说这个很小的，这个每一次投资都很小，给那些的话呢，就是健康的这个宣扬那个健康的这个娱乐的这个艺术人，投资那些这个就是这个宣扬这个 这个神国的这个，不是他们这个机构的话，不是一个宣教的中心，宣教的企业，也不是一个福利机构，不是一个这个慈善机构，他们是一个 for profit investment， 他们是要，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就说我就是非常的，就更引起我的这个好奇了。我说，哎，你们这样做的话，你们很快不就 bankrupt？ 我很快就你这么搞的话，这个哪里能赚到钱呢？你们还怎么做呢？说你们怎么回？那你们怎么现在做的这么大呢？说怎么回事呢？说他说呢，这个事情真是很奇妙。他们因为钱很少的话，他就比如说他就是有的这个歌手的话呢，他实际上就是为他们买一张机票，付几天的旅馆钱而已，就只能拿出这么一点钱来，就让他们去这个试音，去这个灌制一些唱片的话呢，来试唱。但是呢，很奇妙的话呢，就是说但是他们所选的这个 criteria 就条件，就是说必须是健康的，必须呢是这个回击这个世俗这个黑暗的这个。但是呢，很奇妙的话呢，就是说他们所资助的这些好几个这个歌手啊，就是说这个他们的这个灌制的这个唱片的话呢，后来的话都非常的成功。以后的话呢，他们又对这个好莱坞的话呢，这个影视界的话呢，他这个黑暗的这个权势的中心的话，又有他们的看见与挑战。在几年过去以后呢，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话呢，有同样的看见，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使得他们这个基金的不断的壮大。啊，最近的话，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影片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基金的资助的话呢，就说叫做《Amazing Grace》。是讲Williams Wilberforce 这个影片的话呢，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的话，我建议你们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不但是这个故事非常感恩 ，William Wilberforce 的话呢，是这个英国的话呢，废奴的这个运动的英雄啊，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楷模。对这个当时的这个当时这个英国社会以及当时的这个世界影响深远。他当时的话呢，就是写这个，而且呢，这个电影拍得非常的好，可以说是这个 classic， 无论是演员的演技啊，以及这个故事的情节非常的好，没有看过的都可以去看。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大家可能听说到的话，我就举一些例子了，就说这个听过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叫 Spider-Man， 就是叫翻过来叫蜘蛛人哈，就是说 Spider-Man。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神真的是祝福了他们这个看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一切所需要的都会赐给你们。他们就因为他们的眼睛打开了，他们不愿意坐在那里，觉得好像只是在教会里听听这个讲道而已，哎，我还不错了，我星期天还能来个参加敬拜了，我自己已经觉得自我感觉良好了，不是如此的。他们真的是将他们所信的，将这个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当中活了出来，真的是成为这个世界的盐，世界的光，是照在人前的，不是藏在斗底下的。弟兄姐妹们，要有这个看见。如果说你愿意经历这个十字架起死复活的大能，你就要有这个看见，就要依靠圣灵，依靠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让神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一生的梦想与神的计划吻合，不愿意坐在那里，只是看到这个世界为这黑暗的权势所捆绑，而愿意站起来。不因为我们是小民，没有能力，没有财富，没有资源，而只是坐在那里，而反而认为坐在那里是 shameful， 就像那些弟兄姐妹们一样。 我们看到神的手在这个世界上运行。福音在2000年前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由初代教会的众圣徒带到我们这个外邦人当中。如果你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流向的话，如果用一个流，用一个 stream 来表述的话，就是一条河的话，它从耶路撒冷流出，流过了罗马帝国。这河流在瑞士的日内瓦以及德国。